对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来说，三年的时间在丰收神学院，不是一段短的时间。而且在这段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实说，对自己、对所领受的、对周围的环境，一直都有很多的挣扎。今天能够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老实说，是我这三年来的一些领受。那我所领受的，我也希望大家了解，我今天没有意愿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好像一个问题的解答，乃是把一些问题也同样在这里带给大家。我觉得今天的分享，我想目的是不是给一般的信徒呢，是给神学生们，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讨论的。所以希望大家 bear with me， 有耐心的跟着我。我们可不可以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这样的时间，我们的聚集，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心。孩子，特别恳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保守孩子的心智，让你的道在这里被容释开来，成为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尤其我们知道每一位从这里出去的都是托付你的使命，我们让我们珍惜而且正确的领受你的道。谢谢你，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经文是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老实说，这是三年累积所起来的，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倒是这个题目是我想了很久，神开启我，所以从这题目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要讲的是我们一起再走回到圣经，把圣经一些重点挑出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文章第一句话都代表极深远的意义。那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并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的主题是起初神创造大地。所以经过我们等一下的一些分享，希望我们能明了这个大地跟天地之间有什么差别，是有一个极大的差别。首先我想透过圣经里我们所看到启示，神的创造这个启示来看神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启示。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当中，在创造里面有形的，有无形的。那有形的我们大概都知道，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他做了，而且他所做的这个次序来看，我们今天只能领悟到这个次序是不能变更的。因为今天神的创造里面，他的次序，那六天的创造如果有一点变更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会存在。我们也看到在神的创造里面，他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就是为了我们。好像我是做父亲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做母亲、做父亲。我们知道，在孩子降临之前，我们那样夫妻同心的把孩子的房间布置起来，那个心意，我需要借着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那今天重点其实不在神的有形启示当中，而是在他的无形启示。我们有形启示我们都知道，所以我想就神的无形启示先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在神的无形启示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神在他的创造当中也创造了一个律，自然律。这个自然律有一些特性，我一点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自己所领受的。这个自然律呢，所创造被造的宇宙万物都要按此律运行，不会随时间，不会随地区，或者因人而异。这个创造律，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不管这是一个我们说 general 的 grace， 一个普通的恩典，每一个人都要活在这个律里面。所有的生命靠它而活，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被造之物可以不在这个律底下。如果不在这个律底下，它就一定不能存活。第三点来说，它有一个范围的观念。这个范围是什么？是没有人可以超越。对人是有范围的，但是对神来说是没有范围，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范围。所以在这地方我要提出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常说的超自然。希望大家领悟到一件事情，能超自然的只有神。今天我们说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我必须说仍然是在这个自然里面，你没有超越任何东西。所以我希望这个认知我们大家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另外就是这个律的创造者，唯一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是我们的神。而且很奇妙的，所有宗教的经典当中，唯独 圣经里说他创造，神说他说有就有，他创造了万物，没有任何的宗教谈到创造。再者在这个此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神学院，我们更清楚了解，也在这个基础于这个律的上面，神的救赎计划完成，神尊重这个律，而且在这个律底下把他的救赎计划完成了。所以我想我讲到现在，你们大家能接受我这个有关这个律的观念吗？都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我们才好往下走。再来我就想从一个圣经所记载的一些事情上面，历史上的一些记载，跟我们今天所发生的有一些比较。我们知道说，我们一般的人对这个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哈，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有的。那过去的人，尤其印度的人，他们认为说地球是方的，那底下有四只大象托住这个地球。好，可是圣经上我想在以赛亚书40章讲得很清楚，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好，然后还有一个他悬在虚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讲了这个地球是圆的大圈，有一个大圈的观念，还有一个悬在约伯记里面讲到说有一个悬在虚空的这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对这个宇宙它所创造的东西，它记录了其实在人知道之前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而圣经上还有一件事我们可能比较不太知道，就是关于割礼。好，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要第八天割礼，第七天不能割吗？但是我们今天医学上证明说很奇怪，婴儿出生以后第七天他的这个血内的血凝素啊，是正常人的110%，就是他凝血的功能特别好，所以第八天最安全。而在生下来第三天却只有正常人的30%，所以他的凝血功能第三天割礼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医学在在的证明神所创造的东西是可信的，我们没有办法推翻。好，这是我想强调的这个重点之一。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神的创造，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很奇妙的，一切的东西都有它的秩序，是有根有据的。人虽然没有答案没有解释，但是并不能否认它。这是我在前这地方所做的我自己的一个小结。再来我就谈到从耶稣的生命来看，好，来看这个大地与天地之间的问题。我想最后我们会回到大地与天地之间，所以我希望大家可能会有点迷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最后你们就会明了。我想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用的最多的是比喻，他似乎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是很非常单纯的一个人，他用很多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对世人的这种细心跟他的这个关切。他用了很多的比喻，譬如说芥菜种啊、麦子、稗子啊，或者面酵的比喻，他这些比喻并不是很虚玄的东西，不是一个什么大道理，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的。他也用自然律所产生的东西来做比喻，都跟他的创造有关系。他并没有用一些我们今天所学的很多神学家所用的一些专有名词，他用的是最简单的东西，大家可以了解的东西。再者我们也看到神的异能，好，他也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好，还有洁净大麻风，或者他圣经上记载他在很多城里行了很多的异能。那我们可以试想说，我们都不否认神的异能，但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说，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下来？有人讥笑他说，你不是王的儿子，你为什么不下来呢？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当时不下来？他如果下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个人领受的是，当如果耶稣那天下来的话，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所知道的可能是一个神话故事，发生过一个故事而已。在这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在那个刹那他没有下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刚才跟大家提到，我想带来的是问题，不是带来一个解答哈。这些事都值得我们去思想。那另外我就回到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在圣经当中人的角度，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在创世纪里，神对人有很多的祝福，他有很多的在人身上的一些旨意。譬如说在创世纪里面谈到亚当夏娃，他是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好，要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好，要生养众多，要治理这地，管理活物。这是神原来是对人的一个旨意。那我们相反的看人最后的人的反应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民看见石灾，看见了云柱火柱，被云柱火柱所带领，也经过了红海，走干地，玛拿，磐石出水，这些神迹奇事，我们的领受又是什么呢？我们的始祖他们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他们对神这些心意，神的这些创造，他的答辩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谈到说，摩西在山上与神相会的时候，神要他赶快下山，因为山下的人已经开始在造偶像了。这是人的本性，人要神，可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神，偏偏往往都是找错的，愿意去造一个金牛犊来当神拜。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跟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整个圣经的故事里面，我个人很清楚的领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亚当当初犯的罪是吃了那个禁果，可是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源头。人犯罪最大最大的源头是什么？人想知道神的事情。因为在我知道亚当在吃那个果子之前，撒旦是怎么蛇是怎么骗他的。人很奇怪，人唯独不想知道自己的事，想知道别人的事，想知道神的事情。这是人犯罪的源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人往往要看到接受那个看得见的，他不接受看不见的。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整个我勾述了整个圣经的一个结尾。再来要讲到的是比较富争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傅以德牧师常常讲说，我们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人，我们都是不正常的人。在这地方呢，我想在我继续往下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大家对神迹奇事有没有任何的误解或者会不相信？没有人不相信神迹奇事吧？好，我想如果基于这个，我们就拿这个做一个假设来进入到下面所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宗教界对神的这些给我们的这些应许也好，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所要谈论的大前提是我们绝对相信神迹奇事，圣经上所说的我们通全然相信。但是我们今天我要一样一样来讨论，今天我认为是我们在基督教界的一个乱象。好，我们看到方言说预言，但是它的结论是什么？我自己所经历的，我必须说，如果你们不能同意也好，这是我个人所经历。有人为了结婚，为了谋职，为了购屋，他可以去找人说方言说预言，来知道这是不是神所领受的，所神所给的。你知道我还碰到很荒谬的，还有人捉奸也可以去找这样的先知去做祷告。好，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再者，在疫病赶鬼方面我们也都没有怀疑，但是今天我听到人在见证上说，他带着孩子来聚会，他本着信心，孩子发高烧咳嗽，但他带着信心来到教会。我是主日学老师，在主日学里我的孩子有人病了。我想我们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论点。好，我也听过牧者讲说 SARS 的时候他要办特会，圣灵告诉他说不会有事。我觉得这需要有一些平衡的地方，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需要真的深入去，这是蛮痛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很多人见证说他感冒祷告好了，是好事，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神医治。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思考，我为什么会感冒，是不是流行性感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这些对我们是实质会有帮助，这是神所创造大地这个目的所在之一，不是我们可以忽视的。再者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将圣灵的恩赐或者圣灵具体化，这就回到我说我们人只想相信看得见的东西。神怎么样把我们人怎么把圣灵具体化呢？这譬如说我们有人说祷告，他祷告完他有金粉，我见识过， 好，我不想去评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情。如果你真的有金粉把它刮下来，让人去证明以后整个教会都有金粉，说不定是一笔财富。我觉得这可以去用科学的方式去证实，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好，那当然还有人讲什么有零九零效，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它。但是我觉得既然有金粉刮下来去证明，没有，科学绝对可以证明的。再来还有人讲怎么样具体化，譬如说在某个聚会里面说，哦，你们敬拜赞美现在大声，恩膏降下来了，现在恩膏正在降下来当中，圣灵正在降下来当中。我个人领悟是，我们把恩膏把圣灵具体化了，我们把它变成说，是不是只有在这房子里有恩膏？我们谁有见过恩膏？恩膏的是有浓度吗？还是有大小？有没有尺寸？圣灵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这点值得我们去思考。好，我也碰过一个牧者，在湾区是非常属灵被尊重的牧者。当我们当初跟他请求我们需要一个查经班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始有牧道友进来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不需要，他说先让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对神的话就会渴慕，那时候再来开查经班。这是我对有一些教导的一个先后性的一些认知哈。那甚至也有湾区很有名的教导，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属灵的有恩赐的长者，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父母亲过世以后，他们的衣服不要随便拿，因为那上面有死亡的灵，会给我们找麻烦。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得到的。说起来蛮难过的。那我先要举一个比较不敬的例子哈，那不过我想蛮真实。就院长在这里，我们知道院长非常有教导的恩赐，在这一点我非常感谢神。我想请问说，院长今天可不可以说，孩子们你们来，我为你们按手，你要什么学位，我有这个恩赐，我按手给你。那我们也今天不用坐在这了，毕业证书用按手都可以发。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活在一个自然律底下，这自然律也是神给我们的。那今天我要想说，我们这些情况要很所造成的影响，这些我们不管承认接受好不好，就是说对外邦人来说所造成，对今天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第一个，我们也看到一些实质的现象，就是说我是听我一个牧者讲说，我们现在传福音不再是 farming， 不再是像农夫一样去殷勤的耕种，我们是打猎，是 hunting。 一个种丢下去的种子是有生命的，它是会成长成一个生命， hunting 就是打死。所以变成我们的心态完全被变更了。 hunting 是很有果效的，打下去就见效，是重不重马上就知道。 farming 是你可能结果都不是你的，不是你所能预料的。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心态的问题。还有我们对灵命的追求，我们强调这些圣灵恩赐之后，圣灵恩赐的表现只是一个外在短暂的一个现象。我们往往忽视，当我们有的时候神在我们内在做感动的工作，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神让我们感动到没有办法站立，只有跪在那哭泣。但是我们是不是绝少去谈神内在这种长久性的东西？我们没有否认神的一些外在的现象，而是说我们在教导上是不是能够也注意到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工作是长远性的。那另外就是往往在这些教导当中带来是背后的成功神学。有的人讲说，哦，哪些人读了我这些书就成了百万富翁，哦，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就怎么样。有些人说，哦，我等候神，等候好，哦，耶稣跟我面对面了。耶稣跟你面对面是一件事实，是一个神对你特别的恩典。但是会不会被别人看来这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标准，这是我们需要值得去思考。我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好，再者，我们所有讲的这些宗教的乱象的背后，我们要谈论到一件事，这些东西其他宗教通通有，而且他们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跟描述，如果我们大家上网去查都可以找得到，而且他们教的非常的类似。那我们基督教怎么样有别于其他的宗教？这是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本质就是想去相信看得见的，不想相信看不见，我们会去造神。那在这些我们人的本质上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在很小心，尤其在做教导的工作上。最后我谈到结论的时候，我想要说第一个重点，说基督教是一个符合科学的宗教，超越科学的宗教。我们的科学只能证明它存在，我们不能证明它不在。所以我们不要把科学当成是一个什么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其实科学只是让可以帮助我们证明神的存在，我们不用害怕。而且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罪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相信神在这地方让我们实际的看到这个，看到他所创造每一样东西对我们都有益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谈今天社会里，我们看到任何的一个产品，一部电脑，我们要知道大家生产过程当中是经过多少次的品质管制，为的是什么？不只是这个东西出来以后让人可以方便使用，不会造成伤害，很重要的是它也要人接受这个品牌，我做出来的产品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分钟。
是，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谈到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每一位在神学院受造就的人，我们有一个身份是跑不掉，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我们在这里受装备之后，我们每一位都是文士，不管你将来是要做牧会，你将来要宣教士，我们都是文士。我们看到圣经上是耶稣对文士的要求是怎么样，对他们责备是怎么样。我也盼望说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些警醒。好，耶稣是怎么样来看待文士。那现在这地方我想强调说，我们对人的教导好像去种一棵树，不是说你把树摘下去就没事了，而是说我们要长时间去修补，去浇灌，去看顾。同样有一天我们出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教导的本质可能不是错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人的本质，因为人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出现。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出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回头去看所教导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需要修剪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所传的道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人的掺杂。最后我回到天与地的差别，我自己在这句话上很大的一个领受，也挣扎了很久。在中文来说，天与地当中只有一横，一横的差别，但这一横是有一个界限。但这大对我的观念，我们知道这个平面是很大，是一个平面观念，是人的观念是很大的，可以无限大。但这个天却在上面加了一杠，这是神的观念，它是不是一个平面概念，它是变成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我们知道是这个 3D 的观念。但是这上面这个限制是什么？是对人的一个限制。这上面有神啊，神有遮盖的。我希望说我们真的在出去外面传福音是什么，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了解到我们不是在这个大地上，我们是在神的这个管制底下，是神的遮盖底下，让我们的教导能够真真实实符合圣经上的原则。因为我们常讲说我们敬拜赞美在圣殿中，但是很重要，在那个大卫他也讲了，他说我们不止在圣殿中敬拜赞美，也在神所创造的穹苍当中敬拜赞美神。否则我们今天基督徒只是一个主日到主日去敬拜赞美，到教会也敬拜赞美。你知道当我们看到外面的一草一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敬拜赞美，让我们真真实实的领悟到这一句话对我们真正的意思，天与地的差别。谢谢各位。
所以汪迪兄是把他多年的信仰的一些经历，或者在神学院的学习的一些经历做了一些的发表。那么他的一些的发表呢，很难按照我们的讲道学的要求哈，比如说 three point sermon, what, why, how, 或者是一个解经式讲道。所以从讲道学的角度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但作为一个心灵或者信仰心得的分享是非常好。所以我们要注意，盼望汪迪兄上来你的讲道，在外面的讲道呢，是比较能够照着我们所学习的讲道法的一些原则，这样会众会比较吸收。但是就是说假如是我们只是自己人谈心的一个谈心的方式是不错所以特别那个汪迪兄提到这个对自然律的大地的尊重，跟自然恩典的尊重，跟如何我们今天看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神迹奇事，提出一个很好的平衡的确我也觉得在这个灵恩的一些的追求跟经历当中汪迪兄提到一些乱象，甚至一些的迷信或者一些成功神学，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但是我们也要看重圣灵的恩赐 真的看到圣经的原则，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啊，就好像说开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明跟恩典。那么开车也会很多的乱象，有人 speeding， 有人不照交通规则乱开，压死人，撞到东西。但是不要因着有这些的excess 或者一些的不守规则的情况或者乱象，我们就否定了，就不准人开车，那就完蛋了。只要不能开车的话，我们很多事都不能做。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一定要看到它的优点，跟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些的问题啊。所以灵恩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跟神学是需要建立的啊。的确在灵恩的这些实践当中，在中国教会如何能够回到圣经，以一个圣经的原则或者灵恩的神学的基础上面去来使用恩赐，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神学院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建立关于灵恩这些事情的实践，更要注意的一些 precaution， 一些小心的地方，否则的话真的是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亏损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汪弟兄他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的提醒啊，所以感谢神。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Teresa。
主耶稣，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荣耀，亲爱的圣灵，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你的真理能够在我们心中显明，使我们可以成为那有耳当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还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到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七个我就是约翰福音中耶稣站在神儿子的身份向我们来说，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我记得当我才未信主的时候，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吸引我来认识真理。然而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也说了一句话，他是站在人的身份，他说了这句话，也让我思想到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里。耶稣说我渴了，耶稣说我渴了，他站在道成肉身的人子的身份，他向世人宣告我渴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渴了，我在这里。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就是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我渴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他成就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曾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首先他使经上的话应验，诗篇69篇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再来，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有一位文士来问夫子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耶稣说我渴了，他成全了这个律法的道理，他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他代表人的身份说我渴了。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神爱我们的心再次显明，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舍己的爱。旧约的律法19章利未记19章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旧约所颁布的律法，但是旧约的颁布的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实现这个律法，唯有耶稣能，他来，他借着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他成全了这个律法的道理。为什么耶稣要来成全这个道理呢？为什么耶稣要来成全律法呢？因为人的饥渴，利未记也说人不遵守律法会受咒诅。让我们回想路加福音，有一个财主，他天天奢华宴乐，因为不信从神的话，经常记得说落入地狱的火焰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是罪人的光景， 罪人要经历地狱之火，永远的口渴的痛苦，乃是因为与生命的水隔绝。人会口渴，乃是因为不信从神的话。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她寻找一份世界上的真爱，她会渴，所以她寻找井里的水。耶稣说，凡喝井水的水还会再渴，但喝我所赐的水就不会再渴，因为有生命永生的泉源。阿摩斯书也提到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耶稣说，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当财主为金钱劳力的时候他会渴，撒玛利亚妇人为爱情劳力的时候他会渴，罪使我们永远口渴。再来，耶稣说渴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我们的中保。当人因为与罪隔绝的时候，人与人神之间是无法对话的，彼此是背对背的，因此需要有一个代言人。耶稣就是那个代言人，他是那个中保，他代替我们经历地狱之火的口渴，他代替我们死了。他向父说，主啊，我渴。当他向父说的时候，天父饶恕的爱就倾倒下来，父就不再以背向着我们，他要向我们转脸，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其实罪人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知道自己会口渴，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这个生命的活水。我记得有一首英文诗歌，他提到说 And 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s to see my sin upon the cross， 翻译就是说，我永远不会想到耶稣为我所背负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有多么的大。耶稣为我们 背负了什么样的代价呢？耶稣他成为人，所以他会渴。他为什么会渴？因为其实在人体的血液有一半以上是血浆所组成，而 90% 的血浆是水所组成。当耶稣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他要流出宝血，要遮盖万民，所以他会渴。我们永远也不会想象得到，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我们经历那地狱之火的口渴的刑罚。因为他的心意是，他说我渴了，他要使我们永远活着，他要使我们永远活着，永远不渴。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一定要得到喜乐。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喜乐，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在地狱火湖里面的，但是神使我们得救，神使我们永远活着，叫我们永远不渴。接下来耶稣说我渴，乃是他要赐下圣灵，他要使人为罪为义为自己审判自己，是凡口渴的人都可以饱足。在耶稣未上十字架之前，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但是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他要使我们知罪，他要赐下圣灵来，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他需要活水。当耶稣说我渴了，他在对谁说？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谁能够回应耶稣的话呢？耶稣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他说我渴了，谁会回应他呢？让我想到田妈妈，她是在我们当中的同学。田波波15年中风，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当他半夜口渴的时候，是谁能够倒一杯水给他？只有田妈妈。为什么田妈妈能够？那是因为一份婚姻的尾声的爱。我记得当我们参加结婚典礼的时候，一对新人会在牧师跟众人面前说，不论生老病死贫富贵贱，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今天耶稣也在问我们，他在问我们说，你能否对我说我愿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生老病死贫富贵贱，我都愿意不离弃你，我都愿意给你一杯水，我愿意爱你至死不渝，即使是甚至是逼迫患难。耶稣在问我们愿不愿意给他一杯凉水。就像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说到，圣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井里的水打来给我。他的勇士，三个勇士冒着生命危险经过非利士人的阵地，为他取了那杯水。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而这勇士的名字一个一个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一个一个被记录在圣经上。神他记录我们的名字。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提到，主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经历患难捆锁，他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所以耶稣他是站在主右边的人，耶稣要对他说，这些事你既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今日谁是那些口渴的人？这世界充满了撒玛利亚妇人。究竟我们传福音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为了属灵的成就，还是像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我们传道乃是要为了爱，为着舍己的爱来彰显基督，否则到那日免得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怜悯传道吗？耶稣却要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究竟我们是坐在自己身上呢，让我们有属灵的成就，还是坐在人的身上要得人的赏赐，还是坐在教会的身上让教会不要关门？弟兄姐妹，慈济也行善事，甚至比我们更积极，但我们不要看错，他们并没有坐在耶稣的身上，免得我们传福音给人，就像保罗所说的，反倒被弃绝了。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他赐一条新命令给我们，叫我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他为我们牺牲了。耶稣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曾经每一个都是十字架的仇敌。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当门徒面对众人说，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当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一连三次，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要我们喂养他的羊。第四世纪教父亚塔拿修说，他成为我们所事的，以至于我们能成为他所事的。是的，耶稣说我渴乃是他成为我们所事，成全律法先知的道理，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并且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乃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所事，效法他的舍己来爱人如己。但是这个爱，坦白说，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会说这是又大又难的事。当我在整天这边讲到的时候，我说，主啊，这是又大又难的事。我若有心思讲道之能，若没有爱，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若能舍己身周济穷人，没有爱又与我什么益处呢？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所事，他要我们成为爱，他要我们代表爱，他要我们给出爱。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到呢？甚至要爱仇敌。首先，我们要在罪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当义人问王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王回答说，这些事你既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保罗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如何的爱弟兄，他为弟兄舍己。保罗是我们榜样，但是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来爱耶稣呢？使徒行传第9章记载了保罗信主的经过，但在22章跟26章分别记载了保罗他如何见证他自己信主的经过，让我们看到保罗常常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火热爱耶稣，因为他每次分享自己信主的见证的时候，他就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原点，他就再一次经历那起初的爱，十字架的爱就这样浇灌他，他再一次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再一次看到耶稣为他舍己。我们爱呢，是因为神爱先爱了我们，就是因为保罗他经历到不断的经历神对他的爱，所以他能够火热的爱耶稣，火热的将福音传给人。接下来，神为我们如何能够去爱呢？我们如何能够成为耶稣的所事呢？因为耶稣说了另外一句话，当耶稣说我渴了，下一句话他说成了，他成为中保。这个时候他代表，耶稣说我渴了，他代表人，在他代表人向神说我渴了，如今耶稣代表神向人说成了，有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是另外一个保惠师，这是耶稣所应许的。另外一个的原文就是另一个的相同的代表，因此赵荣基牧师曾经写到说，圣灵来就是耶稣来，圣灵充满就是耶稣充满，圣灵同在就是耶稣同在。就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门徒只有五饼二鱼，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不是我们能，乃是耶稣他成为生命的粮，他这个粮已经拨开了，要降下来，要赐给所有饥渴的人可以得到饱足。一直当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永生的食物去劳力的时候，门徒以为要劳力什么，所以就问他说，那我们当做什么呢？耶稣却回答门徒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当耶稣说成了，他要我们相信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安息。因此保罗也曾经责备加拉太人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因此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的圣灵能够成就一切，使我们能够成为爱，给出爱，代表爱，能够成为他的所事。因为我们是预先他所知道的人，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 地大震动，天门全开，他们两个并没有逃跑，那个信徒竟然说要自杀，但是保罗却说不要害怕，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能够待在那里呢？为什么保罗能够待在那里呢？保罗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思想一下。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是十二使徒中从来没有见过肉身的耶稣。为什么保罗能呢？为什么神要拣选保罗，让我们显明他呢？他能够做这一切呢？乃是因为有圣灵赐下来，因为圣灵赐在保罗身上。我们跟保罗之间，如果按世俗的观点来比较，我们比保罗更有条件，不是吗？然而保罗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拣选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圣灵为什么要拣选保罗？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帮助，不是我们能，是圣灵帮助我们。耶稣说没有看见就相信是有福的，我们就是那有福的人，我们跟保罗一样，因为有圣灵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要将天父来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能。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接下来耶稣说成了，更关乎他的应许，他应许这蒙我父赐福的要承受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因为神不仅召我们称为义，还要使我们得荣耀。我们人如何能够成为他的所事呢？神乃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联合与主联合一体的心腹。真实的心腹是像保罗一样的，当保罗说我情愿与耶稣基督同在，因为他是基督的心腹，但接下来他却说然后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这就是保罗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很多时候仇敌会让我们以为神要我们效法他就是要受苦，然而不是。就像一个婴孩，他生病发高烧，他需要吃药，但是那些药非常的苦，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办法吞咽下去，他不断的挣扎，但是他吃了药就会好。蛇级的道路就好像那铁药，我们内心的那个自我挣扎，我们自我为中心就是那个病，这就是一个自爱的病。所有的罪都是来自于自我为中心，这个自爱的病使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所事。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走蛇级的道路，但在我们走蛇级的道路之前，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完全，他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完全，如此我们才愿意蛇级。但是就像有一个教父他说，不要因为看见自己的不完全而失去平安。在我们生命中最软弱的时刻，就是看见我们的不完全，看见我们的全然败坏。就好像以赛亚，神让他先看到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但是神要使用他的软弱成为那时代的先知。正如以赛亚一样，我们可以跟神，我们可以让神使用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要使用我们的软弱，他要使用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要定睛看我们的软弱，甚至当我们定睛看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活在自爱的当中。唯有我们不看我们的软弱，我们才能完全的撇下是自己。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们要相信神说他能，他成了。我们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围绕我们，我们就要脱下那残累我们的罪，奔在前面的道路。我们不要因为看见自己的无能而失去平安，要效法以赛亚回应神说我在这里。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因为他相信自己不再是那嘴唇不洁的人，因为他相信所差来的已经借着炭火帮他洁净了。我们要信什么？我们要相信所差的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活着不再是我。我们要相信所差来的圣灵能够使我们成圣，叫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看到自己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不要陷在那个软弱败坏当中，我们乃是要跟神说主啊我渴了。我们向神说主啊我们渴了，我需要那个活水江河，我需要呼求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成为你的所事。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求这个求那个，但是我们真的渴慕圣灵，我们为了求圣灵，我们可以花上40天的禁食祷告来请他降临在我们当中，请他来再一次的充满我们吗？还是我们愿意花4天进食祷告求买到一个房子呢？或者是求别的呢？ 我们真的渴吗？我们真的渴慕得到圣灵吗？这是神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所以弟兄姐妹，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像在旷野里面，常常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完全。神要你说，神要你来回应他，要神要你来支取那个圣灵的活水江河。因此我们在旷野中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听到一个声音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在旷野中谁应许我们可以依靠良人？因为圣灵要浇灌下来，旷野就要变成肥田。只要我们信，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要将天父的爱浇灌下来。因此当耶稣说我渴了，他希望听见我们每个人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赐下圣灵的活水江河。他希望听见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让我去喂养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因为这世界充满了，这充满了许多。
他很迫切，很有感动力哈。大家觉得刚才两位的同学的分享觉得怎么样？
听起来像神学教授。
Amen, Hallelujah, 哈。
他有神的同在，所以话语带出能力。
很有能力，很有迫切。或许我先分享一下，然后在我们还有几分钟哈，让同学来分享，会对他们有一些的帮助。那么开始的时候，或许上台会比较紧张了哈，所以就手指指了大概两三分钟哈，一直用手指，所以注意这个手指的 movement 啊，可以尽量避免啊。那么整个讲章的结构，很难把它归类说是专题诗。或者 free point sermon， 也很难归类作是解经诗或者经文诗。那这种是什么讲道呢？这种叫做串珠诗。其实在中国教会很多传道人呢，就是说有一个的思路，或者说一个感觉，或者说抓到一个思路，我渴了，然后呢就用很多不同的经文来串珠到不同的重点跟思路。那这个也不错，但是呢比较很难有一个整体性跟整合性。所以我想我们同学听苏家荣的分享会觉得好像有点感觉什么，这里一下哪里一下，会比较凌乱，对不对啊？那这种是属于串珠式的分享啊，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亮光啊，从耶稣的我渴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人性的需要，是一个罪人光景的具体化。我们会饥渴，我们会软弱，我们是罪人。然后他也看到这个我渴了，显明出耶稣基督中保的地位，他是为了罪人受渴受害带罪流宝血，所以才饥渴啊，让他的渴成为我们的不渴。所以其实是个很好的亮光啊，把耶稣中保的地位啊表达了。那他也从这个渴去引申到渴慕，渴慕圣灵，渴慕活水啊，然后又引申到这个世人的饥渴，让我们看到世界充满很多饥渴的人，需要活水得救的人。然后他又从这个饥渴引申到耶稣基督讲成了，然后从成了带出圣灵啊，那么从这个受苦变成是一个苦药，然后变成一个舍己啊，然后从这个看到自己的不完全罪啊，像以赛亚他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然后被神使用啊等等，你发现呢是一些比较穿珠式的啊，这里讲一个重点，这里讲一个重点，但是每一个重点感谢主很多亮光啊，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没想过的一些亮光啊，我相信是他用了很多时间的等候祷告啊，神把这些的亮光放在他的里面，但是最好还是能够把它 organize 啊，不要用这种穿珠式的方法，能够获取有一些不同的主题的重点啊，是 what why how 或者 free point sermon， 或者说有不同的 一些 structure 跟 organization 会更好啊。但这是非常有亮光的一个 sermon 啊。好，我们就让同学有些分享。对，速度好比较快，可能因为时间限制，但是我想我们以后的同学不需要预备太长哈、啊、就说能够可以不需要太急的啊，最少把重点啊那个结构啊，我们要的是一个结构跟方法，就说让人感觉到你抓到这个讲道法的方法啊，就说是一个 regular sermon， 让你在教会里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传递信息的啊，很好。
道中有道，
道中有道，好、啊，
道中有道，
啊，道中有道，对，很多亮光在里面，对。
不过就是慢一点，因为我太多的这个发现里面，好像听了一百篇道在里面，但是还没有
很丰富啊，
这个吸收一篇道，已经在跳到另外一个
道。对，非常的每一个的重点都有一些亮光啊，都很丰富的，很丰富。对，可以把它变成好几个奖章，对，
不，我觉得说为了会众的关系哈，应该要深入浅出，要非常的浅显，非常的口语化，而且重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点，
对，
一般人。
对，
其实弟兄超过两个点，他都不知道你在哪里。
对，所以刚才你发现最少串了八个点啊，我的记录有八个点在里面啊。
连我这么快的人都不是很容易能够 follow 他的，能有多少睡眠不足？
对，重点是太多了哈，我们注意，我们都很想把好的东西告诉会众，但是只能三个点。
八盘菜，可是我想说会众只能吃两盘哈。
对对。
所以那个，我是觉得说它内容可以 cut， 然后把它口语化、浅显化，那是很丰富啦，思想亮光点是很丰富，可是就是好几篇讲到的集合点。
所以假如他把它集中在前面三个点啊，是人性的一个软弱的显明啊，罪人的一个需要啊，然后中保的观念，然后到最后饥渴圣灵，我想把它集中三点都会很好。Good， 好，米叔。
讲道是没错，那这里讲出来最好不要有自己的名字。讲完道，我觉得不是说今天这两位啊，就说分享信息的时候要让人看到真理，看到亮光，看到耶稣，看到生命。但是呢，我总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情绪啊或者看法会带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我，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啊。
我能够了解米叔说要表达的，就是说的确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负担来传递信息，但是也要比较不要太过情绪化，或者说一些负面的情绪。
跟达达相高的有女人吗？
今天你不是说12:40就要那个吗？1点钟要结束吗？怎么现在还没结束？
没。